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新州从周一开始放松新冠限制措施，
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建议接种加强针，
联邦教育部长承诺加快留学生返澳进程，
菲律宾和俄罗斯记者获诺贝尔和平奖。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从周一开始放松对接种疫苗民众的新冠限制措施，但卫生保健人士敦促新州居民保持谨慎。新州于上个报告期录得了646例本地新增病例以及11例死亡病例，本次疫情爆发总计已经导致414人丧生。护士和助产士协会担心，一旦限制放宽，住院人数会激增，卫生系统将面临压力。新州首席卫生官钱特表示，持续接种疫苗很重要，同时他提醒所有人在下周开放时注意安全。
There's more work to be done.
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但请注意，当我们从10月11日起开始开放时，新冠安全行为的持续保持至关重要，请继续佩戴口罩，请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卫生当局延长了墨尔本和 Michelle Shire 的国家新冠热点声明，两地可继续获得救灾款项。墨尔本大都会地区和北部的 Michelle Shire 地区将在10月14日之前一直作为热点地区，以便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继续寻求财政支持。首席医疗官凯利教授说，大量病例对这些地区构成了新冠暴露的风险。维州于上个报告期记录了1838例本地新增病例以及5例死亡，日增再创新高。偏远地区 Mildura 从周五晚间开始为期七天的封锁，这意味着除了夜间宵禁之外，大墨尔本地区的封锁限制也适用于此地。 Maroubra 和 Shepton 地区的封锁已于周五10月8日如期解除。
联邦反对党希望制定明确的新冠加强针接种计划，以便其他处于弱势的澳大利亚人可以获得额外的保护。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建议，免疫力系统低下的人在接种第二剂疫苗6个月后接种第三剂加强针。工党卫生发言人巴特勒对此举表示欢迎，但他正在寻求关于前线医护人员等其他群体何时可以接种加强针的更多细节。我们在海外看到的证据表明，这些疫苗所提供的免疫在几个月后的确有减弱。我们还呼吁莫里森政府概述什么时候可以让澳大利亚老年人接种加强针。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或在10月底前给出针对更广泛民众的加强针接种相关建议。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昆州上个报告期未录得本地新增病例，新冠卫生限制措施于周五10月8日下午4时放宽，酒吧、俱乐部和其他场所的接待人数翻倍，更多的客人可以参加婚礼和葬礼。昆州州长帕拉伊什表示，在某些室内环境中，戴口罩对于预防新冠仍然至关重要。
We would suggest that you continue to wear these masks.
我们建议您在进入购物中心、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继续佩戴口罩。此外，您在佩戴口罩进入咖啡馆、餐厅或酒吧并签到后，可以脱去口罩。
联邦教育部长塔奇承诺将加快明年的留学生返澳进程。塔奇先生在一次教育会议上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在2022年迎接大量人口返回澳大利亚。他表示，最初将实施相关限制措施，但他表示希望随着国际旅行于11月恢复，限制可以取消。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抵达和离开将是下月国际通航的首要任务。
在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因未佩戴口罩而被处以两次罚款后，维州反对党表示，虽然大多数人有时会忘记戴口罩，但是安德鲁斯此举是愚蠢的。安德鲁斯在本周州议会上两次没有佩戴口罩，并违反了卫生指令。警方对他处以了400澳元的惩罚。安德鲁斯说，每个人都需要遵守规定，包括离家时佩戴口罩。他已经为此疏忽进行了道歉。自由党领袖盖斯说，安德鲁斯先生在接近媒体时没有戴口罩，因为州长正准备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Chief Health Officer's rules say that's an offense. I hope the Premier then.
首席卫生官的规定说这是违规的行为。我希望州长像其他没有戴口罩的维州人一样面对法律。
澳航从达尔文飞往伦敦的直飞航班将于下个月11月起飞。此前，该航空公司已与北领地政府敲定了协议。新服务将于11月14日开始，并且至少持续至2022年4月。该航线取代了从珀斯飞往伦敦的航班，这意味着来自墨尔本和悉尼的航班将改道通过达尔文枢纽。在达成协议后，从新冠热点地区来转机的乘客将可以在达尔文国际机场航站楼下机，并无需隔离。虽然这种变化是暂时的，但澳航表示将监测其表现，并且对它可能带来的结果持开放态度。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协商后发布了新冠长期症状 Long COVID 第一个官方临床定义。这种新出现的疾病也被称为 COVID 后综合症，发生在那些通常在首次出现 COVID-19 症状后3个月内有新感染的人身上。症状通常持续至少2个月，并且不能由另外的诊断进行解释。临床管理负责人迪亚兹博士表示，医疗专业工作人员缺乏明确性，使研究和治疗工作复杂化。
在联邦法官暂停阻止了限制堕胎程序的州法律之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诊所已经恢复了为怀孕6周以上的妇女提供堕胎服务。美国地方法官皮特曼发布了一项初步禁令，停止执行名为参议院第8号法案的德克萨斯州法律。该法案禁止在6周后堕胎。在这个阶段，许多女性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在德克萨斯州经营4家堕胎诊所的全女性健康机构在推特上表示，她将根据皮特曼法官出于对其患者的同情做出的裁决而提供堕胎服务。预计德克萨斯州的法律最终将在最高法院审理，保守派以6-3的多数票通过。
菲律宾记者雷萨和俄罗斯记者穆拉托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们在各自国家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两人经营调查性新闻出版物，一直对他们的政府提出批评。这是该奖项自1935年以来首次授予记者。雷萨女士说，在科技平台上，记者已经失去了守门人的能力。新闻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过，但是为了继续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开始展开的工作是如此困难。没有事实，什么都无法成立，即使事实是真的很无聊，一切都始于一个由事实定义的共同现实开始。
波兰法院一项裁决挑战了欧盟法至高性原则，增加了波兰离开欧盟的可能性。该裁决指出，欧盟法律的一部分与波兰宪法不相容，使华沙和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事实上的总部，产生了分歧。欧洲各地的政界人士都对该法院破坏欧盟法律支柱的举动表示担忧。卢森堡外交部长阿塞尔伯恩表示，波兰政府正在玩火。与2016年脱欧公投前的英国不同，波兰民众对加入欧盟的支持率很高。
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市省的一座清真寺发生爆炸，目击者和一名塔利班官员说，爆炸造成多人死伤。它发生在赛达巴德清真寺每周五祈祷服务期间，当时什叶派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通常会来做礼拜。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目标是什叶派清真寺，大量信徒被杀死或受伤，目前尚不清楚袭击的幕后黑手是谁。最近几周发生几起袭击事件，其中包括在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发生的一起袭击事件，其中一些已经被伊斯兰国组织声称表示负责。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表示，他担心缅甸军方可能正在准备对其对手发动袭击。 缅甸军方一直在该国互联网已被关闭的地区部署重型武器和军队。联合国人权事务发言人沙姆达萨尼说，过去一个月在塞钦和其他地区有记录显示，军队袭击愈演愈烈，伴随着杀戮和焚烧房屋，显然是为了寻求武装抵抗。暴力事件导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对即将发生的针对平民的袭击变得非常警觉和担忧。
明年的欧洲歌唱大赛将在意大利城市都灵举行，半决赛将于5月10日和12日举行，随后的决赛将于14日在这座米兰以西约150公里的北部城市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竞技场举行。包括罗马、米兰、佛罗伦萨在内的几个城市都已经提交了举办比赛的申请，但是组织比赛的欧洲广播联盟和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最终选择了都灵。在意大利摇滚乐队天际月光赢得今年的冠军之后，意大利成为2022年这项受欢迎赛事的主办国。
在体育方面，成千上万的球迷聚集在布里斯班市中心，庆祝昆士兰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体育英雄。大流行迫使该州的运动员在本应挤满体育迷的空旷场地内比赛。游泳明星和澳大利亚奥运队的联合队长坎贝尔在东京赢得了2金1铜，这是他第4次摘得奖牌。他尚未决定是否会在3年之后参加巴黎奥运会。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到0.731美元、4.710人民币、5.690港币。以及20.528新台币。
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晚间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24度；阿德莱德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晨间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